姚思廉等，姚思廉等。经书上说，孝是道德的根本，这是百姓的大事，也是国家治理所优先的。高祖开创基业，修身正己，教化风俗，交薄衰败的风气得以革除，以孝治国的方法显著。每次颁布诏令，都远远的加以表彰。然而淳朴和睦的人家，很少追求惊世骇俗的名声，隐晦自守成为风气，而能够显露出超过众人的事迹，被视听所知的大概没有多少。现在收集坠录以保存遗漏的事迹。滕谭公是豫章南昌人，五岁时母亲杨氏患热病，想吃寒瓜，当地习俗不产这种瓜，谭公到处寻找没能得到，悲伤哀痛至极。不久遇到一位僧人，问他原因，谭公详细告知。僧人说，我有两个瓜，分一个送给你。谭公拜谢，于是捧着瓜回家，用来敬献给母亲。全家都感到惊异，寻访那位僧人不知道去了哪里。等到父母去世，谭公水将不入口十天，哀伤痛心吐血，气绝后又苏醒。隆冬时节不穿棉衣，终身吃素。每到忌日，思念悲痛不能自制，昼夜哀哭。他家门外有两棵东升树，当时忽然有神光从树上升起，不久见到佛像以及势力的仪容，容光显著，从门外进入。谭公家里大小都一起礼拜，很久才消失，远近僧俗都传颂此事。太守王僧度引荐谭公为公曹，他坚决推辞不就任。王翦当时随王僧度在郡中，称他为滕曾子。天监元年，陆敛奉命巡视风俗，上表陈述他的事迹。谭公有三个儿子，都有操行学业。当时有徐普济，是长沙临湘人，居丧期间还未下葬，邻居家起火，蔓延到他家，普济哀嚎痛哭，伏在棺材上，用身体遮蔽火焰。邻居去救他，已被烧灼闷绝，多日才苏醒。宣城晚灵，有一女子与母亲同床睡，母亲被猛虎抓住，女子哭叫抓住老虎，虎毛全部脱落，跑了十几里，老虎才放下母亲。女子抱着母亲回来，母亲还有气息，过了一段时间才断气。太守萧琛赠送财物助葬，上表陈述此事，有诏令表彰他的家门。沈崇素，字思整，是吴兴武康人，父亲沈怀明是宋兖州刺史。崇素六岁时遭父丧，痛哭跳跃超过理智，等到长大为人抄书来赡养母亲。其建武初年出仕为奉朝请，永元末年迁任司徒行参军，天监初年任前军鄱阳王参军事。三年太守柳运征辟他为主簿。崇素跟随柳运到郡中，回去迎接母亲，母亲去世。崇素因没能侍候疾病，打算殉死，水将不入口，昼夜嚎哭，十天后几乎气绝。兄弟对他说，殡葬还未举行，却要自毁生命，这不是尽孝之道。崇素到埋葬的地方不避雨雪，倚着坟墓哀痛，每夜常有猛兽来望着他，发出像叹息的声音。家贫无法迁葬，于是行乞一年才得以安葬，之后在墓旁筑庐居住，自认为当初丧礼不周全，又在葬后重新服丧三年，长期吃麦屑，不吃盐醋，坐在单薄的草席上，因此虚肿不能起身。郡县举荐他治孝，高祖听说，立即派遣中书舍人慰问勉励他，于是下诏说，前军沈崇素年少有志行，居丧超过礼制，斋至未终，未能大葬，自认为行乞多年，哀典多有缺失，正想在水酒思慕的早晨作为再期的开始。虽然情可怜悯，但理有明断，可令他除服，提拔补任太子洗马，表彰其家门，敦厚风俗教化。崇素奉诏脱去丧服，但哭泣如同居丧，坚决推辞不接受官职，苦苦陈请辞让，过了一年才得以任永宁令。自认为俸禄不能供养父母，悲痛更加深重，哀思不能自制，到献后去世，时年39岁。荀绛，字文师，是隐阴人，晋太保荀勖的九世孙。祖父荀琼15岁时在成都市为父亲报仇，以孝闻名。宋元嘉末年，杜淮河投奔武陵王刘义，被元凶追兵所杀，追赠员外散骑侍郎。父亲荀法超，其中兴末年任安抚令，在官任上去世。 凶信传来，巡将嚎哭气绝，身体都冷了，到夜里才苏醒。之后奔丧，每夜宿在江边，商旅都不忍听他的哭声。扶丧未满，兄长巡匪出仕为御林太守，征讨李贼，被刘建射中，战死。灵柩运回，巡将在豫章迎接，望见船投水自杀，旁边的人救援，仅得保全。到家后，家贫不能及时下葬，为父亲扶丧兼兄长扶丧，四年不出居丧的草庐。自从束发后，不再梳洗，头发都脱落了。哭泣无定时，声音枯尽就接着抽泣，眼角都溃烂，形体枯槁憔悴，皮骨相连，即使家人也不认识。郡县将情况上报，高祖下诏派遣中书舍人为他除服，提拔为豫章王国左常侍。巡将虽然服籍，但哀悔更加严重。外祖父孙谦告诫他说，主上以孝治理天下，你的行为超过古人，所以发布明诏提拔你此职。不仅是君父之命难违，也是要扬名后世，所显扬的岂止你一人。巡将于是才拜受官职，最终因哀悔在家去世，时年21岁。与乾楼，字子珍，是新野人。父亲羽翼被征为司徒主簿，未就任，有高名。乾楼年少好学，多讲诵孝经，未曾对人失礼，南阳高士刘求、宗策都赞叹精义。出仕为本州主簿，迁任平西行参军，出京任边县令，治理有优异的政绩。先前县境多虎患，乾楼到任，老虎都渡河到灵举界，当时认为是仁政感化所致。齐永元初年受任禅林令，到县不到10天，羽翼在家患病，乾楼忽然心惊，全身流汗，当天弃官回家，家人全惊异他突然到来。当时羽翼患病才2天，医生说想知道病情好坏，只要尝粪便的甜苦。羽翼谢力，乾楼就取来尝，味道转甜滑，心中更加忧苦。到晚上常向北辰叩头，请求以身代替。不久听到空中有声音说，征军寿命尽了，不能再延长，你的前程祷告已至，只能延长到月末。到月底羽翼去世，乾楼居丧超过礼制，在墓旁筑庐。和帝即位，将要启用他，镇军萧颖胄亲笔写信敦促辟解，乾楼坚决推辞。扶丧期满，受任西台尚书仪曹郎。梁台建立，邓元起任益州刺史，上表任乾楼为府长史、巴西、梓潼二郡太守。等到成都平定，城中珍宝堆积如山，邓元起全部分给辽左，只有乾楼一无所取。邓元起厌恶他异于众人，厉声说，长史为何独自这样。乾楼表示不违逆，请求拿几箱书。不久受任蜀郡太守，在职清廉朴素，百姓感到便利。邓元起死于蜀地，部下都散去，乾楼亲自迎办并殓，携带灵柩回乡里。回京任尚书金部郎，迁任中军记事参军。东宫建立，以本官侍奉皇太子读书，很受知遇器重，下诏与太子中、庶子英君、中舍人道洽，国子博士明山兵等轮流为太子讲五经义理。迁任散骑侍郎、荆州大中正。去世时年46岁。吉芬，字彦霄，是冯翊连韶人，世代居住襄阳。吉芬幼年有孝性，11岁时遭生母丧，水浆不入口，几乎要丧命，亲戚乡党感到惊异。天监初年，父亲任吴兴元乡令，被监吏诬陷，被逮到廷尉。吉芬15岁，在道路上嚎哭，请求公卿，行人见了都为之落泪。他父亲道理虽清白，但耻于被吏员审讯，于是虚假的引咎自责，罪当死刑。吉芬于是敲灯闻鼓，请求代父死。高祖感到惊异，下令廷尉钦蔡法度说，吉芬请求以死赎父，义气确实可嘉，但他还是幼童，未必自己能想出此意，你可严加威逼利诱，取得他的实情。蔡法度受命回衙，陈列各种刑具，备齐官司，吝啬问吉芬说，你请求代父死，敕令已经允许，便应伏法。然而刀具极为惨烈，你果真能不怕死吗？况且你是孩童，志向不到此，必是被人所教。姓名是谁，可详细列答，若有后悔改变，也允许你。吉芬回答说， 囚犯虽幼弱，岂不知死可怕？但考虑弟弟们幼小，只有囚犯是兄长，不忍见父亲被极刑，自己苟且偷生，所以内心决断，上触天子。现在要训身不测，气骨全嚷，这不是小事，怎能受人教导？明诏允许待死，如同登仙，岂有反悔？蔡法度知道吉芬心智已定，不可屈服，于是和颜悦色地诱导他说，主上知道尊君无罪，即将释放，看你的神医明秀，足以称为家童，现在如果改变说辞，幸可父子同活。为何在如此妙年苦求赴汤祸？吉芬回答说，凡事与卵蝼蚁，尚且爱惜生命，何况是人，岂愿粉身碎骨？但囚犯父亲身陷重罪，必当依法处刑，所以想牺牲自己，希望延长复命。现在闭目深井，听候死刑，情境一急，无言再对。吉芬刚被囚时，玉立依法给加带枷锁。蔡法度怜悯他，命去掉他的两件刑具，另让他带小的。吉芬不听，说吉芬求带赴死，死罪的囚犯只应增加，岂可减少？最终不脱刑具。蔡法度详细上奏，高祖于是赦免了他父亲。丹阳尹王志求取他在廷尉的旧事，并请求他相居，想在岁首举荐他为纯孝之选。吉芬说，王尹真奇怪，为何如此轻视我？父亲受辱，儿子赴死，此道固然如此，若我有脸面当此推举，就是借父买名，何等耻辱！拒绝而止。17岁应征为本州主簿，出京兼万年县，代理官职一月，教化大行，从雍州回到颍州，襄州刺史柳岳又召他为主簿。后来同乡裴简、丹阳尹程臧顿、扬州中正张泽联名举荐吉芬，认为他孝行纯质，明通义，老子下诏交付太常表彰举荐。当初吉芬因父亲陷罪，因而得了心悸病，后来因发作而去世。真田字彦曰，是中山无极人，世代居住江陵，祖父真清之任长宁令，父亲真标之任州从事。真田数岁丧父，哀伤感人，如同成人，家人怜悯他年幼，用肉汁拌饭喂他，真田不肯吃。八岁时问母亲，遗憾生不识父，于是悲伤哭泣多日，忽然好像见到父亲，说出其形貌，就是他父亲，当时认为是孝心感应。家贫，赡养母亲常能备办珍馐，等到居丧，在墓旁筑炉，常有玄黄杂色的鸟聚集在炉树上，真田哭他就鸣叫，哭停他也停止，又有白雀栖息在他的炉中。周将史兴、王萧旦上表他的形状，下诏说，朕虚心清净贤才，昼夜念想，诏令各地务必尽力搜罗举荐。真田孝行书义，名声显于乡邦，敦厚风俗，弘毅很多，牧首上报，如同亲自所见，可表彰其门闾，加授爵位。真田官至安南行参军。韩怀明是上党人，客居荆州。十岁时母亲患失助，每次发作都危险，怀明夜里在心下叩头祈祷，当时天气极寒，忽然闻到香气，空中有声音说，童子的母亲不久将永远痊愈，不必自苦。天未亮，母亲豁然平复，乡里感到奇异。15岁丧父，几乎哀悔丧命，悲土成坟，别人赠送帮助都不接受。扶丧完毕，与同乡郭宇一起失事南阳琉球。琉球曾有一天停桨，独自哭泣。怀明私下问原因，琉球家人回答说，是外祖忌日，当时琉球母亲也已去世。怀明听说，当天停学回家奉养。琉球感叹说，寒生没有余秋的遗憾了。家贫，常尽力劳作以供甘美饮食，在父母膝下欢愉，朝夕不离母侧。母亲91岁寿终，怀明水将不入口一句，嚎哭不绝声。有双白鸠在他炉上筑巢，生育驯服，像家禽一样扶桑期满才离去。除桑后终身吃素，衣被不改。天监初年，刺史史兴、王萧旦上表言之，周礼多次征辟不就任，在家去世。刘谭静，字元光，是彭城莒县人，祖父刘元贞曾任淮南太守，在任期间获罪。 父亲刘慧静先后到朝廷官员那里乞求哀怜，态度恳切，悲伤至极，于是以孝道闻名。刘谭静品行敦厚，有父亲的风范，出任安城王国左常侍。父亲在郡守任上去世，刘谭静赶去奔丧，多日不吃不喝，气绝后又苏醒过来，每次哭泣就吐血。服丧期满后，因哀伤过度而生病，恰逢有诏令，士族各举荐四科人才。刘谭静的叔父刘惠斐举荐他因孝行科，高祖任用他为海宁县令。刘谭静因为哥哥还没有任职县令，就把这个职位让给哥哥，于是被任命为安西行参军。父亲去世后，他侍奉母亲尤其醇厚，亲自煮粥，不假手他人。母亲生病，他衣不解带的照顾。等到母亲去世，他大约十天滴水不进。母亲丧事期间，暂时安葬在药王寺。当时天气寒冷，刘谭静身穿单布衣，在墓地旁搭棚居住，昼夜不停的哭泣，哀声感动过路的人。不到一周年就去世了。何炅，字世光，是庐江乾县人。父亲何准任太中大夫。何炅15岁时跟随堂兄何应学习，一年之内就通晓了五经的章句。何炅皮肤白皙，容貌俊美，堂兄何求、何典常常称赞他说，魏叔宝神清，杜洪志夫清。如今看这个孩子又见到了魏杜在世。何炅常仰慕恬淡退隐，不乐意做官。堂叔何昌许对他说，何求、何典都已经隐居，你不应该再这样。况且君子出世或退隐，也各有各的道路。19岁时，何炅出任扬州主簿，后被举荐为秀才，多次升迁任王府行参军、尚书兵部和库部两个曹的郎官，出任永康县令，以凭何治理著称。回京任仁威南康王县内记事，升任治书侍御史。因为父亲生病十多天，他衣不解带，头不梳洗，一连几夜容貌顿时改变。等到父亲去世，他嚎哭不停，枕着土块睡在地上，腰虚脚肿，最终因哀伤过度去世。与沙弥是隐阴人，晋朝司空羽宾的六世孙。父亲羽佩玉任辅国长史、长沙内史，宋生明年间因受沈攸之事牵连被诛杀，羽沙弥当时刚出生。长到五岁时，生母给他做彩衣，他总是不肯穿。母亲问他原因，他流着泪回答说，家里遭遇这样残酷的灾祸，穿这个干什么。长大以后终身穿布衣吃素食，出任临川王国左常侍，升任中军田曹行参军。嫡母刘氏卧病，与沙弥早晚侍奉在侧，衣不解带，有时需要针灸，他就先用自己身体试验。等到母亲去世，他多日滴水不进，整个丧期不脱丧服，不出守丧的棚屋，昼夜嚎哭，邻居都不忍心听。墓地在新陵，那里有野生的松树百余株，自然生长在坟旁。族兄都官尚书于勇上表陈述他的情况，因纯孝之举，高祖召见他并加以嘉奖，任命他补任摄县令。回京后受轻车少林王参军事，随王府到会稽，又遭生母丧事。灵柩运回京城，渡浙江时船到中流遇到大风，将要翻覆，与沙弥抱着灵柩嚎哭，不久风停了，大概是孝心感动所致。服丧期满后，受幸微行御参军，兼丹阳郡，多次升迁任宁远路侍参军，转任司马，出任长城县令。去世。江否，字寒杰，是济阳考城人。父亲江倩任光禄大夫。江否幼年就有孝心，13岁时父亲患眼病，江否侍奉疾病将近一整年，衣不解带，夜里梦见一个僧人说，患眼病的人喝会盐水一定会好。醒来后说起这事，没有人能理解。江佛的三叔江禄与草堂寺的智者法师交好，就去拜访他。智者说，无量寿经说，慧眼见真，能渡彼岸。江倩于是通过智者启奏，施舍同下县界牛屯里的房舍建寺，请求赐予美好的名字。皇帝下诏回答说，纯臣孝子常常有感应，近代的严寒就曾见明中送药，最近见到智者，知道你的第二个儿子有感梦，说饮慧眼水，慧眼是五眼之一号，如果想建寺可以用慧眼为名。等到建造时，挖开旧井，井水清冽，不同于普通泉水，按照梦境取水洗眼和煮药，渐渐觉得好转， 于是因此痊愈。当时人称之为孝感。南康王任南州刺史时，召他任营主簿。姜佛性情沉静，喜好老子、庄子的玄理，尤其擅长佛经义理，不乐意做官。等到父亲去世，姜佛在墓旁搭棚守丧，终日嚎哭不停，一个多月后去世。刘寂，字世选，是平原人。祖父刘成明任送冀州刺史，父亲刘文蔚任其公园郎。刘寂九岁时能背诵左氏传，宗族乡党都认为他与众不同。14岁为父亲守丧，有至孝之性，每次哭泣就吐血。家境贫寒，与弟弟刘咬、刘高互相勉励学习。长大后广泛涉猎，多所通晓。天监年间出任奉朝请，逐渐升迁为宣惠晋安王府参军、监县内记事，出京任西昌相，入京任尚书主客侍郎。不到一年受海盐县令。刘寂前后治理两个县，都以平和治理著称。回京任健康政，这不是他喜欢的职务。不久因病免职，随后受健康令不接受。母亲明氏卧病，刘寂已经50岁，衣不解带70天，诵读观世音经数到上万遍，夜里因此梦见一个僧人对他说，夫人的寿命已尽，但你的精诚笃行至极，我会为你伸言。之后60多天母亲才去世。刘寂在墓旁搭棚守丧，哀痛超过常理。常有两只白鹤驯顺地飞翔在棚屋旁。处士阮孝绪写信劝慰他，刘寂思慕不已，扶丧期未满就去世了，享年52岁。著有世俗语八卷，文集十卷。弟弟刘杲在文学传，刘高在处士传。楚修是吴郡钱塘人，父亲楚仲都擅长周易，是当时最杰出的。天监年间历任五经博士。楚修年轻时继承父亲学业，兼通孝经、论语，擅长书信，颇懂文章。起初任湘东王国侍郎，逐渐升迁为轻车湘东府行参军，并兼国子助教。武陵王任扬州刺史时，引荐他为宣惠参军、县内记事。楚修生性极其孝顺，父亲去世时哀伤过度，因此患了冷气病。等到遭母丧，23天滴水不进，气绝后又苏醒，每次嚎哭就吐血，最终因哀伤过度去世。谢令，字希如，是陈郡杨甲人，晋朝太傅谢安的八世孙。父亲谢经任中郎资义参军。谢令五岁时，每次父母还没吃饭，乳母想让他先吃，谢令说，我不觉得饿，强迫他吃终究不吃。舅舅阮孝绪听说后感叹说，这个孩子在家就是曾子一类的人，侍奉君主就是蔺相如之类的人，于是给他取名令，逐渐教他经史，他过目就能背诵。阮孝绪常说，我家的杨元。等到父亲去世，他昼夜嚎哭，哀伤过度，瘦骨嶙峋，母亲阮氏常常亲自守护劝慰他。扶丧期满后，吏部尚书萧子显上表陈述他的至孝之行，提拔他为王府法曹行参军，多次升迁为外宾记事参军。当时甘露降在士林馆，谢令献上颂文，高祖嘉奖他，于是下诏让他撰写北兖州刺史萧楷德政碑，又奉命撰写宣城王凤树中拥颂。太清元年升任散骑侍郎兼散骑常侍，出使北魏。恰逢侯景献帝归附，边境交战，谢令的母亲担心他回不来，忧伤气闷死。等到谢令入境，当晚梦见不祥，第二天早晨就投递辞职文书，疾驰回家。到家后嚎哭吐血，气绝很长时间，滴水不进。亲友担心他活不下去，相对悲伤痛哭，勉强劝他喝粥。谢令起初勉强接受，但终究喝不下去，经过一个多月在夜里哭掉时去世，时年38岁。谢令所写的诗赋悲颂有数十篇。使臣说，孔子称哀伤不能毁灭性命，是教导人们不要因为死人而伤害活人，所以制定丧礼加以节制。高柴仲由信奉圣人的教诲，曾参明隼虔诚地履行孝道，他们或滴水不进，终年气血，难道不知道创伤巨大，痛苦深重，了额之思念深切吗？所谓先王制定礼法，贤者勉励遵从。 至于向秋无那样的人，最终因哀痛而死。像刘谭静、何炅、江佛、谢令这些人，也是他们那样的志向吧。